我们来到出埃及记，今天呢是从第六章要讲到二十章。那二十章讲完了以后呢，就开始啊比较辛苦的部分，就是大家都通死在旷野的地方。
这是第一批
啊，第一批，然后还有第二批死在利未记啊，都出不来的。OK， 那我们看到啊，出埃及记第六章前面呢，就讲到摩西对法老说：“你让我们去啊，让我们去。”那法老的回答是说：“我不认识耶和华是神。”因此呢，法老就对以色列人加重苦担啊，说你们大概闲闲没事干，就啊加重他们的苦担。那摩西就很 upset， 就去问神说：“为什么？Why？ 为什么要送我去？为什么你叫我去做这个事情呢？明知不可能的事情啊，还要送我去跟法老讲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说，我们啊在教会服事啊，我们都会遇到挫折，遇到困难。我们第一句话就问说 ：“Why send me？” 啊，为什么 send me 哈？他们就说 ：“Why man go？” 为什么 man 要 go 啊？这个，所以呢，人生功课的学习都是这样子啊，都是从这样子开始学习的。你对神有点怀疑，然后呢，慢慢神就你就看到他一再的坚固摩西。哦，一再的坚固摩西，摩西说了三次我是拙口笨舌的，神就一再的坚固摩西，一直到了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十三节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也就是说西乃山的事情，然后造金牛犊的事情都结束了以后呢，然后要开始再往前走的时候啊，摩西就跟神祷告啊，他说：“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使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哈，这是神的指明，不是摩西的哈。摩西带领这一群这个印着景象的以色列人，带了四十年也蛮辛苦的哈。带到后来，我看还是印着景象，也没有说可以软化一点。我们就觉得哈，牧师行牧会也差不多是这样子。肚子饿的饿了哈，已经吃饱了，没关系。所以呢，我们就想到说，摩西呢跟神祷告，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这个指示哈，在英文叫做 teaching， 在希伯来文呢，这个指示的意思是射箭啊，射箭，箭要射在靶的红心嘛哈。所以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说，主啊，求你教我射箭，还是教我能够射中靶心。那射中靶心，也就是我们一生的行为在神面前是无可指责的，就像对亚伯拉罕说的那样子。那我们也晓得罪的意思，也就是说射不中靶心。我们也常常在解经书里面得到这一句话，就是诗篇二十七篇十一节哈，大卫就引用摩西的这一句话说：“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所以，当我们一年读圣经，我们每天啊都来练习射箭，让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名。因此，我们就在神眼前蒙恩啊！这就是我们一年读经计划，每一个人呢坚持到底啊，坚持到底，能够更认识神，因此可以蒙恩。所以呢，我们晓得啊，所有的信心旅程都是一个过程。学到老，学到最后一刻的一个过程。你看摩西三次的拙口笨舌，第一次在四章第十节第一次呼召的时候，第二次呢神叫他去啊，他就回来跟神报告，他说我讲也没用啊，法老也不听，我说不认识你啊。那六章十二节呢，当神再一次坚固他以后呢，他还是继续的回答拙口笨舌，然后又继续呢，耶和华神就跟摩西在继续的哈，我们就好像说啊，继续的告诉摩西，你好好的想一想。摩西还是说我是不行了，拙口笨舌，你差派别人去吧。所以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也是我们常有的现象，对我们自己的勉励。所以神是怎么样来安抚摩西的心呢？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在第六章一到八节哈，第六章一到八节的这一段回答非常的重要，也可以说是我们救恩的一个根本。怎么样说呢？在六章第二节，他一开始说我是， 耶和华。
嗯，
然后说完了这句话，到了六章八节，又从我是耶和华作为结束。所以两个我是耶和华呢，包含的整个救恩的根本，怎么说呢？因为它里面包含了六次的我要。他说我要我要我要哈，什么我要呢？六章六节他说救赎，我要怎么样呢？六章六节他说我要哈，我要使你们脱离以色列人的重担，我要使你们脱离以色列人的重担，我要救赎你们啊，我要救赎你们啊。所以这个第一个呢，第一个第六章第六节救恩就是说神先救我们脱离我们的罪的重担，罪的捆绑。然后六章七节开始表示一个新的身份，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开始一段新关系的建立。我们可以说啊，好像是收养一样，一个新身份新关系的建立。然后到了六章八节呢，他要给他们有一个定居的产业啊，他说我要把你们领进那地，将那地赐给你们，然后最后才结束。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一个救恩的根本，神救赎我们，然后神跟我们定了啊一个新的身份关系，然后神要赐给我们产业，有没有？以弗所书也这样讲哈，以赐给我们圣灵作为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凭据，就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在旧约跟新约其实是一样的。那在六章三节啊，六章三节他这样说啊，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啊，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代表说哎，那既然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现在他们都不知道耶和华的名是什么意思，那觉得好像蛮奇怪的啊。前面的圣经都讲过很多次说啊，这是我是耶和华，但是呢比如说啊，今天我跟卢红做朋友啊，那我知道你的名字叫李卢红，但是我们没有深交，对不对？那我就不知道什么事会惹你生气啊，什么事是你开心的啊，我就对你其实只是认识你而已，我们没有深交，我都不晓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他是不是一个靠谱的人啊，或者他是一个啊做事很怎么样啊，我们通通不知道。我们通常不知道，一直到深交、深入接触以后呢，才能够认识那个人。对神也是一样，当他们在整个以色列民呢，他们在埃及里面，他是怎么样？因为困苦，因为这个受逼迫，他呼号呼叫神的帮助，对不对？但是到目前为止，其实他还没有完全认识他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样的神。OK， 所以他说我是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那上次卢宏也问这个问题说，那为什么不是以撒雅各约瑟的神哈？那我就后来看了一下，也读了继续读这个圣经，发现呢在创世纪里面神只有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约，到此为止，没有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从立约的角度来看呢，说为什么他每次只有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没有接到约瑟去。你看约瑟的生命从来没有立约过啊，从来没有立约过，没有说我要使你的后代子孙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个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是雅各，因为雅各下面分了十二个支派，
哈，
那那个约瑟只是其中一个，尽管他是那个什么
，OK，
摩西是立位的后代，是不是？他们不是 exactly， 就是都是雅各的后代，但是不是约瑟的后代。
是是，所以呢，你的问题就是说，可能因为雅各生了十二个儿子，约瑟只是其中的一位，但是约瑟呢又是被立为长子的名分在历代之上，我们也读到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关系，所以神没有再跟他立约啊？我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就到此为止。圣经没讲的，我也不能讲。OK， 好。然后在这里呢，因为我们就知道这个啊，这个意思呢，我们就看见在整个救赎的观念里面呢，六章五节哈，六章五节，他一直在展现说啊，我听见哈， 我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苦待的哀声，我也纪念了我的约，哈，纪念我的约，就纪念是我的约，什么意思啊？意思说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好，你就看到在这里就表现出一个守约施慈爱的观念，那也就是在啊以赛亚书54:10，哈，我很喜欢的一节经文，他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就是即使大自然发生天崩地裂、山摇地动的事情。他说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谁说的？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啊，不是说这是耶和华说，他说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哎，所以我们就看见啊，神就是这样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呢，他就一直在这里要来坚固摩西。那认识神的名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你认识神的名呢，你才可以知道他所有的属性。所以在6:3说，他说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对不对？他说我是向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那么上次我不是有告诉你说神的名有很多很多种吗？对不对？其中的一个全能的神叫做 El Shaddai啊 ，El Shaddai， 这个是希伯来文，意思就是说全能的神。El Shaddai，OK， 好，看你要写希伯来文还写英文都可以。好，所以呢，人是否能够掌握神名字的意义，就变成非常的重要，因为代表的是一个神全能的属性。当我们因为相信神的名，相信神的本性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完全信靠顺服的行为 ，trust in God 哈 ，no question asked， 我们去做就好了。可是呢，在6:9，那摩西就把这些话告诉以色列人呢，但是他们看到啊，法老加给他们的工作实在是太多太忧愁了。以色列人的回答说：“我不肯听他的话，我不肯听他的话。”因此，那摩西怎么办呢？神就继续坚固摩西，就是第二回合的啊谈话，就是从11开始，啊，从11继续的来谈这件事情。那摩西的反应呢？还是说我是拙口笨舌的，拜托，请你派别人去吧。啊，听起来有点像我们在呼召执事出来做候选人的感觉。我每次呼召执事都得到这样的答案。啊，所以呢，第6就以啊6:13，那神的命令作为结束，然后就开始谈这个摩西和亚伦的家谱。然后家谱讲完了，来到26呢，就开始再讲一遍啊，再讲一遍要出埃及的命令，告诉摩西、亚伦说：“你们要去啊，你们要去。”那摩西还是一样哈，心肠很这个，告诉神说：“我真的是拙口笨舌的人啊，法老怎么肯听我呢？”三次同样的回应哈，就像这个啊。好，所以7开始，神呢，就怎么样坚固摩西的信心。然后7开始，他说：“我要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那你的哥哥呢，亚伦就是替你说话的。”然后说：“摩西，我现在差派你去接受这个事工。”那又跟他预告哈，这讲这句话，我觉得实在是打击信心哈。他跟他预告什么？他说：“你去好，我告诉你。”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你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但法老并不听你们，啊，所以呢，我们想要是差派一个人去做事工，事先告诉他说你去吧，但是你做事情一点果效都没有啊，你还是要去做，就好像对以赛亚先知一样，说差派以赛亚去，然后告诉他说啊，那些人都是油蒙了心啊耳朵塞满了油啊，这个没有用的，不肯听你的。然后对耶利米去告诉耶利米说，你要去向啊犹太人哈，传讲这个啊审判的信息，然后告诉耶利米说，哎，你再怎么讲也没有用，没有人会听你的啊。所以呢，我们呼召执事不能这样讲啊。本哥说啊，执事你出来做事情都没有果效的。所以呢，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在7:3-4呢，是一个预告， 预告，常说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这也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里面的一个大疑问哈，大疑问说到底 what's going on？ 那这样子神到底什么心意？你要怪法老吗？所以当我们仔细看这十灾的时候，我们发现呢，如果你去注意看呢、啊，前五灾并没有写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只有说法老的心刚硬。一直到第六灾哈、啊、开始，第后面的五灾呢，才有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确信的一点就是说，一个人呐、啊，法老确实是可以暂时掌控他自己的选择，就每个人都可以做他的选择，但是最后呢，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的结果负责任。那法老可以掌控说，我要选择是这个方式或者是那个方式，但是呢，这个选择产生的结果呢，却从来不在他的掌控之中。即使贵为一国之王。所以告诉我们，人至终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常常啊读圣经呢，会掉到一个地方，就只看说哦，法老的心刚硬，然后呢，我们就疏忽了。其实呢，神也尝试要来软化他的心，要来软化他的心。所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所以呢，第一灾哈、啊，第一灾开始，你看7:23的。法老的回应呢，是他不把这事放在心上啊的第一灾。那第二灾呢，青蛙之灾呢，8:15他就说法老硬着心，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然后再来第三灾呢，是在8:19，法老心里刚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对不对？到了第四灾呢，也是一样，8:32，他就说法老又硬着心啊。那第五灾9:7呢，他就说法老的心却是固执。那再来第六灾呢，才开始出现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那第七灾呢，法老的心刚硬，但是后面加上一个犯罪的描述，就是说承认他犯罪了。到了第八灾10:20，他就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到了第九灾10:27，说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哎，哎，确实是不容易明白哈、啊，确实不容易明白说，哎，这个使心刚硬的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谈这件事情，我们先来看看神怎么样使法老的心呢能够软化下来。所以其实你看第二灾的时候，8:8呢，法老的心就已经开始有变化了。他说你们求耶和华，对不对？好，你们求耶和华。然后8:19呢，当那些术士们在说，哎呀，你看这是神的手段，这不是我们啊这些会施法术的人能够做的，这是神的手段，对法老这样讲。但是法老呢就没有回应哈，法老完全没有回应。但是到了第四灾的时候呢，你看碰到苍蝇之灾，8:32之前的8:28，当他遇到这个灾呢，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吧，你们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啊。”这一次呢，条件不一样。第一次是说我让你们去啊，第十二在这一次呢说我让你们去，但是你不要走太远。啊，那再来更有意思的，你再看哈，当他到了第七灾的时候，到第七灾的时候是在9:27-28呢，他就说：“哎呀，我这一次真的犯了罪，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百姓是邪恶的。”哎，他就看到，开始看见他自己是这样的，承认犯罪啊，他软化下来啊。但是更有意思的，当这个灾停止以后，在34呢，法老见雨旱袍雨雷止住，就越发犯罪，他和他臣仆都硬着心，啊。到了第八灾呢，他也是一样，10:16，他承认犯罪，对不对？好，他就说：“哎呀，我又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又得罪了你们，现在求你去，就这一次呢，饶恕我的罪，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使我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啊，脱离这一次的死亡。”好，但是呢，他这里说谁可以去啊？啊，10:11是说谁可以去啊？ 刚开始说你们不要去太远，这次说哎，你们只有壮年人去，其他啊你们的家人留下来啊。到了第九灾呢，他的条件变成说好了，那你们去吧，把你们的牛羊通通留下来啊。所以哎，我们就看见这整个事情的变化，看见有一个神啊主权的手在主宰这一切。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啊，在这里面出埃及记我们难解的地方呢，就是在法老的心刚硬这一块。
嗯，
但是我们同样也看见神宽容人的罪哈，这一个部分其实是不可忽略的。在啊洪水之灾之前面，那么马土沙拉活了多少岁啊？969岁哈，是历史上最长寿的人。那么马土沙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拿标枪的男人，另外一个意思是他死后将带来。所以以诺哈65岁生马土沙拉，取这个名字，当然神启示他取这个名字，所以以诺就相信审判在马土沙拉死的时候会来。所以以诺就与神同行300年，365岁就被接走了，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相信顺服神同心同行的一个例子。所以希伯来书才会说以诺已经得了神喜悦的证据。下面那一句经文11:6告诉我们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这个信不是一个静态的信，而是有一个顺服行动的信。所以在这里神宽容那一个世代败坏的人969年，希望人能够悔改，因此呢就可以免去这个灾。但是后来还是一样啊，就是只有挪亚一家8人得到拯救。所以我们看见神宽容人的心，也在新约我们也看到这个神啊，但愿这个人人都得救哈，不愿一人沉沦的这一句话，我们也看见。那比较不了解的就是到了罗马书9章的地方呢，当保罗对犹太人在说这个神的权柄的时候，对保罗说9:14，那意思就是说神有什么不公平的？他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那9:17就有提到法老心刚硬的这件事情，就说我将你兴起来，也就是说我将法老你兴起来，叫你站立，叫你存立哈，他目的是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就是符合他说我要在埃及国行这些神迹奇事，使众人认识我的名。因为你看到他原先是说你们以色列人都不认识我的名，那么借着这件事情啊，将法老兴起来，是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使你的名，使我的名传遍天下。那18节就是这件事情的一个注脚，说神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OK， 但是我们知道说整个事情主权在上帝，可是人的自由也没有被否定掉，对不对？因为在罗马书10:21也同样讲到说，神的邀请从来没有停止，也没有缺席。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整天伸手招呼那悖逆顶嘴的百姓，我没有停止过，从来没有停止过，神的邀请从来没有停止，一直在邀请那些悖逆顶嘴的百姓，只要愿意回转。但是呢，在罗马书的记载，他就说9:33，犹太人的拒绝，因此呢，他们就自己叠在那绊脚石上，犹太人的拒绝。所以这里面讲到神的主权跟两者的关系呢，是不可或缺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在这里面我们讲到法老的心里刚硬，不肯听从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当然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呢就是说因为法老的心刚硬，神就任凭他的心刚硬。那事实上在一开始预告的时候，那个使法老心刚硬那个字也有任凭的意思，但是这样呢就有点消灭了消减了神主权的意味。因为你从罗马书去说神要叫谁的心刚硬就叫谁，看似乎就当你用任凭这个字呢，你就消减了主权的一个味道。所以呢我们就直接相信是神主权的行使使他的心刚硬，但是是在 五次的教训之后，给他人神一再的给人回转的机会，让他的心软化的机会。但是呢，因为刚硬就仍然不肯回转啊，不肯悔改啊，所以呢，对照罗马书九章呢，其实我们就接受是神主权的一个行使就好了。就像说啊，我们的良心啊，一再的被罪哈、啊，一再的被罪烫过，就好像被熨斗烫过，烫在同一块皮肤上，这块皮肤越烫越硬的啊，这块皮肤再怎么烫呢，烫几次你以后呢，再烫它就没有感觉了啊。所以我们的人的良心被烫过以后呢，越烫越久就没有感觉了。所以啊，确实我们啊有这个现象，如果我们没有学会这个悔改的功课以后。好，再来就是到了第十二章呢，神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就从十二章开始啊，十二章四十节就做了一个历史的记载，说住在埃及共有430年。共有430年，也符合那个啊对亚伯拉罕的预言，对不对？他说当亚摩利人的罪孽满足的时候，我就要带你们出来嘛，哈。然后呢，十二章四十二节就说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为这夜呢非常的特别，是啊杀长子之夜，是逾越节之夜，是一个救赎之夜，是一个神啊把以色列民从埃及人手中救出来的一个很特别的彰显神的主权、神的荣耀、神的信实的一个特别的夜晚。所以呢，十三章九节就说要做一个记号，世代传承，讲述神的作为。十三章九节呢就讲到说啊，十三章九节就讲到怎么样做这个记号呢，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十三章九节，你要在手上做记号，在你额上做纪念，使耶和华的律法藏在你口中，对不对？因为啊，表示说你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曾用大能的手将你从埃及领出来。所以呢，我就记得2013年我们坐飞机去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哈、然后我们坐下飞机啊，大家说一到清晨的时候，所有犹太人都站起来了，所以以色列航空公司所有犹太人都站起来，每一个人呢拿一个圣经盒绑在头上，拿一个祷告衫披在身上，拿一条皮带在手上缠七圈啊，因为这是接近身体接近心脏，都是绑在这里，然后就拿着这个他们的圣经，然后就在他们的座位上，我旁边就有一个啊，就这样子前后摇晃前后摇晃，一直读圣经啊，非常的这个虔诚。那我们到了这个以色列的哭墙啊，我们就看见这些犹太人也是一样啊，绑着圣经盒，披着祷告衫，然后面对着哈、面对着哭墙，然后在那边读圣经哈、读圣经。这个是他们的啊，教得很好，我觉得哈、比我们认真读圣经还认真。这就是做一个记号啊，就是从这里开始啊，做一个记号。申命记也有这样讲。好，所以呢，这里面呢很宝贝的，就是说十三章二十二节，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啊百姓的面前。哇，我还想想，那真棒啊！要是每天啊云柱火柱都跟着我哈、这个日夜都看见神的同在哈、哇，即使有困难都不会埋怨啊！啊，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话。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应该是没有埋怨嘛哈，但是呢，他就一直跟过去的比较，觉得以前在埃及有火锅吃，现在呢在啊旷野什么都没得吃，又没水，路又很难走，就怀念埃及那种做奴隶的生活。所以人得到救恩，有新的生命，要顺服神去行的时候呢，我们还是放不下旧有的思考啊，我们的习惯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啊，我们还是放不下要靠自己的能力去做事情的模式哈、你说要相信神，要冒险，要靠他，要靠神，不要靠自己，总是很难。所以这才会叫做是一生学习的功课啊，一生学习的功课。所以没有两样哈、这个给我们一个学习，怎么样在啊信仰的路走的时候，以色列人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出埃及记十四章开始呢，就是埃及人后悔了，法老后悔了，就差派他的军队去追赶。那以色列人呢，看到前有红海，后有追兵哈，第一个反应就是惧怕，惧怕的外在表现呢就是埋怨啊。十四章十一节、十二节， 啊，他就开始埋怨了，他说摩西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埃及带出来吗？难道埃及没有这个坟地吗？你要带出来死在旷野，你带我这样子有什么意思呢？啊，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来搅扰我们吗？那我们好好的服侍埃及人做奴隶多好啊。哇，这个埋怨其实是蛮厉害的哈。那你看呢，开始注意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都在埋怨。然后法老神就分开红海，以色列人走干地过去，法老的军队就淹死在红海里面。那以色列人看见这件事实以后，到了14章31节，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向埃及人所行的大事，就敬畏耶和华，又信服他和他的仆人摩西。请问他们就心服口服了吗？啊，我们继续哈，下文有待分享。那15章呢，就是这个唱赞美歌哈，摩西唱的赞美歌，米利暗的赞美歌哈，我们就直接跳过去，自己啊研究研究，很好的一个赞美诗。然后呢，从15章他们过了红海以后啊，第一件事情遇到的呢，就是没有水喝啊。15章24节的地方，他们来到了一个地方啊，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到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那个地方的水是苦的，所以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啊，我们喝什么呢？”那摩西就呼求耶和华，就丢了一根木啊树木在里面，水就变甜了。那在这里这一句话你要特别记住，25节哈，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在那里试验他们。因为在这一段呢，旷野里面有发生4件事情，其中有2件事情都讲到是神来的试验。这一次讲你们没有水喝，我给你水喝，但是呢我给你们水喝呢，又给他们定了律例典章，要试验他们。另外一次试验呢，是在那个降玛纳的时候，告诉他们说你要按日收取，定时定量，对不对？结果以色列人不听，对不对？好，他说试验你们是不是要遵守我的法度嘛？哈，所以这2次有2个试验。但是旷野的这个4个危机里面，第一个就是缺水就埋怨，第二个呢就没食物没有肉吃呢就埋怨，然后就看见神惊人的作为，16章的地方，看见神惊人的作为呢，就有这个鹌鹑鸟飞来遮满了营哈。那在民数记也有讲到有一群鹌鹑鸟来，但是这2件事情似乎不是同一件事情，因为这一件事情是在西乃山约之前，民数记的11章呢是在约乃山之约后面的啊，所以呢这2件事情不同，等一下会啊稍微有点描述。所以我们就看到啊，他没有东西吃以后呢，他刚刚经历过神的拯救，得到这个释放的百姓，现在呢他吵着要回埃及了啊，问题是回得去吗？啊，他可以即使说好，摩西我再带你们回去吧，我看那个回去的苦工可能这次要3倍哈，以前是加倍，现在变3倍，搞不好是这样。所以呢有3餐饭吃，能够吃得饱的保证，胜过你得到自由，你解脱了这个奴隶的身份，有一个远景要让你打造新家园的这个远景，似乎有3餐饭吃比较重要。所以我们现在也在看，我们在啊得了救恩以后，我们在地上，我们是只求在地上3餐饭吃饱的福气呢，还是我们也有一个远景，看见我们未来永恒家乡的那种愿景是更美丽的啊？所以哎，这些比较我们要试着把我们自己放进去来看，就是那我们自己看到的是什么。那同样的，人心在困境里面呢，我们认为神不能满足他们的时候呢，就开始埋怨哈，就第一句话就说为何上帝不理我啊，就像我昨天讲的那本书一样，为何上帝不理我。好，到17章3节，他们来到了利非定的这个地方啊，又碰到缺水事件，对不对？啊，17章第6节，就是17章他们缺水的时候呢啊，百姓这次不但是发怨言那么厉害啊，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啊。第4节啊，不是发怨言，这一次都快要有行动了，快要被打死了。然后神就对摩西说，你现在拿着这个杖呢，你走到何烈山的磐石那里。他说，神说我要站在你的面前，你要击打磐石。 那如果摩西这个杖打下去是打到谁啊？
打到神
啊，打到神。所以后面呢才会有发生一次哈，击打磐石，为什么摩西会被啊禁止进入迦南地是这么严重的啊。所以呢这里面就啊看到这个他们试探耶和华非常的激烈，说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吗？神真的在我们中间吗？所以这句话我们也是要常常来思考自己，神真的在你的里面，在你家里中间，在你自己的中间吗？哈，我们想到说什么意思呢？因为新约圣经有讲到说主耶稣去了，差派圣灵来做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啊，圣灵就在你信主的时候呢住在你的里面，因此圣灵来要教导你明白真理，对不对？圣灵来要做你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来要给你能力，因此让你所做的是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对不对？圣灵来要让你充满，因此从内心出来啊，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口唱心和，从内心出来的赞美之情，圣灵来帮助你能够敬畏顺服耶稣，圣灵来叫你为罪自己责备自己，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所以你有没有圣灵在里面？我刚刚讲了那么多，你自己回去检验一下，你就明白圣灵有没有在你的中间哈啊，不需要去试探说神啊，你给我一个神迹，我才知道你有没有在我的中间哈啊。所以呢，在第四个危机呢，就是跟亚玛利人征战，对不对？他们在利非定，然后呢就跟亚玛利人征战啊，征战就说摩西举手就得胜，摩西手太酸了放下来了就失败了啊，所以呢就亚伦跟尔就啊帮他一人举一只手，后来就征战得胜啊，征战得胜，因此在那个地方就称为耶和华尼西，有没有？十七章十五节啊，耶和华尼西啊，尼西就是旌旗，我们上次也有讲过。所以看到在这里面啊，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埋怨带来一个危机，埋怨神带来一个危机。我上次啊，应该有讲过，说埋怨的希伯来文的语态就像回力镖一样丢出去，最终回来打到的是自己。以色列人就是这种情形啊，这个叫做观身语气啊啊，应该叫 reflection 哈、啊，观身语气就是啊，就像我吃饭，啊，我吃饭的结果就是我自己肚子吃饱啊，所以就我吃饭，吃饭这个动作呢，就是让我自己吃饱，这个叫做观身语气。啊，埋怨也是一样，我埋怨啊，埋怨被打到的就是我自己，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埋怨呢，在出埃及记跟民数记记载是有不同的。怎么样不同呢？在这里的记载呢，是在西乃山立约之前的埋怨。所以在十九章西乃山立约之前呢，是神的怒气没有达到个人，所以没有报应。啊，神的怒气没有达到个人。你看每一次的埋怨都没有 action， 神没有处罚以色列人。但是在西乃山立约之后的埋怨，你看民数记十一章，民数记十一章第一节哈，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哈，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啊，使火在他们，所以呢他们就等，就刚才讲的埋怨呢回来就打到自己，对不对？然后呢他们哭着吵着要吃肉，对不对？因为他只有玛纳吃，所以这跟刚才讲出埃及记不一样。 OK， 这里面他们已经吃玛纳，已经西乃山之约已经定了，所以十一章三十一节所降下的鹌鹑鸟呢，就跟出埃及记十六章十三节的事件不同啊。那后来又一次的埋怨啊，十一章三十三节也是在民数记哈，十一章三十三节，他后来又一次的埋怨呢，就怎么样？就降灾哈、啊，这一次就降灾，对不对？啊，降灾应该是降了瘟疫之灾。好，然后到了民数记第十七章，到了民数记第十七章在讲什么事情呢？他就是在讲到这个啊，以色列人来到迦南地的路口，就是迦南地的南边哈、啊，要进去的那个地方啊，来到那个路口呢，差派十二个探子去 探迦南地回来，十个探子报坏消息，两个探子报好消息。因此神说你们不能进去，要在旷野，这一代要死在旷野。结果呢，他们就不听话，对不对？就进去了。进去以后呢，在这一场里面呢，啊，民数记十四章啊，十四章还是十七章？
十四章
了，我刚刚讲错了，十四章。
十七章是
没有。啊，十七章呢是出埃及记，所以是出埃及记的十七章对比民数记的十四章，因为都是跟亚玛利人的征战啊。所以出埃及记十七章呢，亚玛利人是战胜亚玛利人；民数记的十四章呢，是被亚玛利人打败，啊，被亚玛利人打败。然后民数记的二十章十二节呢，就说摩西不得进迦南地的事情，啊，不得进迦南地的事情。所以那我们看见呢，立约之前跟立约之后的信徒，啊，是不一样的。立约之后的信徒不可践踏恩典、亵渎圣灵，在新约圣经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写？希伯来书啊，第十章哈，不可践踏恩典啊，不可践踏恩典、亵渎圣灵。这对我们的提醒是什么？很严重的提醒哈，啊，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真的是不要马马虎虎啊，不要马马虎虎。所以来到了第十八章，第十八章呢，就是摩西呢。啊，做工做得很辛苦啊，做工做得很辛苦啊。我不晓得有没有跟你讲过，我前一阵子看到那个台湾东石教会献堂典礼，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件事？
没有
啊。他们台湾东石教会盖了一座新堂，在献堂的时候呢，就请这个啊台北和平东路那个蔡茂堂牧师，蔡茂堂是精神科医师，从美国回去的，来做献堂的这个讲员。
嗯，
啊，蔡茂堂牧师从火车站下来，就看到一个小弟兄啊，拿着旗子欢迎他，然后一路上到了啊东石教会的停车场呢，有看到这个大家哈，这个很多服侍的人，所以呢，他在讲道里面就说哈，啊，你们东石教会的牧师把你们教得很好。啊，因为呢，我看见许多的弟兄姐妹在服侍，不像有些教会呢，啊，牧师呢像拖牛车的那个老牛啊，大家都坐在牛车上面。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摩西呢，就好像是那个拖牛车的那头牛哈。所有的以色列人呢都坐在这个牛车上面，实在是工作太辛苦了，因此呢他的父亲啊，不是父亲，岳父带着妻子跟两个儿子前来啊的时候呢，他的父亲蛮有企业管理的头脑，马上就给他出了一个计谋，要建立层次架构啊，层次架构。那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哈，因为我们常常这个在这件事情上也会啊犯错。这个层次架构最重要的就是 empower 授权。那我们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哈，叫做叫人做事，教人做事。我们先叫一个人来做事，然后我们就一直教他做事。这代表什么？我们不敢放手，我们不敢 empower 放手。所以大家呢在做事情呢，上面的也很辛苦，因为你都不放手，你凡事必问，凡事必管，就是叫人做事，教人做事啊。所以呢告诉我们，这个 model 要像这个啊圣经的模式哈，然后立五十夫长，十夫长，五十夫长，你要充分的授权。摩西只处理什么大事，难管的事，难断的事哈。所以呢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企业管理的模式哈。这个读圣经蛮有意思啊。好，来到了十九章呢，神颁布律法，从利非定来到了西乃的旷野。我们就看到一个整个立约的背景啊，立约的背景。刚才呢啊，我们已经有讲到了，对不对？神怎么样？神先施恩拯救。他说十九章第四节啊，请你看十九章第四节，就跟我刚开始一直讲的那个啊，第六章 二到八节的架构是一样的，神仙救赎嘛，哈。他说十九章四节，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看到没有？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肩膀上带来归我。好，这就是神仙施行一个拯救救恩。然后呢，再来是条件，他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这就是一个条件。所以我们常常认为啊，我们就因着相信好像就一切都没有条件了哈。但是你仔细去想，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其实神一直在要求我们要听从他的话，遵守他的约。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告诉你说这个结局啊，结局就是十九章的第五节，他说如果你们真的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都是我的。第六节就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这句话有没有出现在新约圣经哪里？啊，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哈。那请问什么是祭司的国度啊？
人人都是祭司，
人人都是祭司。然后呢？好，那请问祭司的职分是什么？
献祭。
献祭。那献什么祭啊？如果每一个人都是祭司，献什么祭啊？献牧师当活祭。不是啊，献自己当活祭。啊，自己当活祭呢，就是按照罗马书十二章到十五章基督徒的生活行为，对不对？啊，基督徒的生活行为，我们要照这几章的经文，我们要去操练自己啊，我们按着恩赐彼此服侍，我们要这个彼此相爱等等。那我们照着这些去操练出我们的品格，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的心思意念也被洁净了，因此我们所献上的活祭呢，是神所喜悦的祭，而不是献上一些瞎眼的瘸腿的，就像马拉基书所讲的那样子。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当归我做祭司的国度，那既然人人皆祭司，你要想一想你献谁做活祭啊，献谁做活祭，然后你要成为圣洁的子民，对不对？也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分别出来啊，出污泥而不染，成为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也晓得啊，在整个啊这个里面啊，旧约谈到献祭的事情，因为神即使颁布了律法、诫命、典章，以色列人还是守不住，守不住就才会后面立下的立位记的这一段要怎么样来献祭。因为你每一次的献祭都是为你自己的罪要来求神赦免，对不对？但是一次一次的献祭总是没有用，你用牛和羊来代替你总不是根本之道。所以在新约圣经呢，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献祭啊，献祭就像说这个献祭呢，他说赎罪祭呢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今天得罪一个人，我要去跟他道歉求和好的时候，我要买礼物去给他啊，就这样子你就跟我和好。但是在献祭的观念里面，特别在新约，为什么叫恩典呢？因为你得罪了神，你们不需要带礼物去，神自己为你预备一份和好的礼物。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啊，非常神为你预备了一份和好的礼物，你只要去愿意接受这个邀请，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你就得到这个恩典。所以当我们仔细来想想恩典就是这么宝贵的时候啊，我们就要注意看我们怎么样行事为人跟蒙恩的恩召是相称。所以我们在新约下面的人呢，我们要不要守约呢？我们要不要守约？我们当然是要守约啊，因为等一下会讲到约呢是什么样意思，因为啊约是什么样意思。但是在啊守约的过程里面，我们还是会守不住，对不对？还是常常犯错，对不对？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呢耶稣一次献上就成为永远得救啊的祭牌。所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要想到啊，当我们啊，当我们没有办法照这个约来守住的时候，神仍然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很宝贵的应许，就是说借着啊，借着那个中保，在约翰一书二章一节，那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啊， 目的叫你们不要犯罪，把这些话写给你，目的叫你们不要犯罪。但是事实上 however 人还是继续犯罪，对不对？他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所以给我们一个assurance。 所以那我们守约的过程就是我们一定要跟神这件事情我们要take it serious。 为什么呢？因为盟约给你一个盟约，刚才讲到了有个新关系开始，一个新的关系开始。那给我们立例典章呢的目的是说，这个立例典章的存在呢是在借着一套有条理的方法来保护我们，使得这个既有的关系跟神建立的既有的关系得到调整和存在。所以呢，守约的目的就是这样，立例典章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得以调整跟存在哈。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晓得新约的教导一直又在讲你要去行出来的一个部分，就像雅各书，现在信心小组查雅各书，雅各书呢有很多张考卷，每一张考卷呢就是在考试啊，看你是不是能够 pass the test。 好，所以呢这里面我们就晓得在19章第8节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个立约的回应。以色列人怎么回应呢？19章第8节，
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对，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啊，这个说了要说话要算数哈，这个。所以呢在19章20章啊，在这个立约的回应里面，我们特别注意到呢，摩西一直在做中间的传话人。耶和华对摩西说，摩西去跟百姓说啊，然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摩西又跟他百姓说。但是其中特别是在颁布十诫的时候呢，神自己说不需要摩西做传话人啊，在颁布十诫的地方。而且颁布十诫呢告诉以色列人说，这是一件非常慎重的事情。第一，你们要自洁啊，你们要洁净自己，然后呢你们要去洗衣服啊，把衣服洗干净了，然后呢你们不可亲近女人然后要跟西乃山保持距离然后到了第三天呢，就火降在山中，烟气上腾哇，这个以色列人就怕得全身发抖。所以在20章第1节，神对摩西颁布十诫，完全不用中间人，亲自的把这个话讲清楚。然后结果就是说结果呢，这个第一手的亲身经历让以色列人亲自看见神的威严，让他们目的是什么？20章20节，他说要你们怎么样，时常敬畏他，不是犯罪经过这么大场面的颁布十诫的一个方式，要让以色列人有亲身的第一手经历，时常敬畏他，不致犯罪。他说22节，你们自己看见了，你们自己看见了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所以呢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等等等之类的。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这件事情。然后从20章下来就讲到律法条例的订立，那我们就把这个部分呢保留到下个星期，因为下个星期呢我们就开始要讲到律法条例，我们要讲到会幕。那么下个星期我会用那个 PowerPoint， 因为呢会给大家看所有的这些会幕的这些图片那我们按图说话这样就比较清楚了，免得这个没有图呢讲了半天头脑还是没有办法有一个想象说到底是什么样子。那台北华神有位学生很认真把所有的图片都整理好了所以呢我就下礼拜给你们看看完了，我就把图片上传到网站上面大家都可以用OK 好，就这样，准时结束，
谢谢
我们请Jimmy为我们祷告来。
主，我们实在谢谢你把你自己的话赏赐在我们中间。
阿门。
这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主要我们对着你的话更有胃口，主要虽然很多话语我们在上面我们还不明白，主要但我们知道主你在这里你的定义有在这里的美意，
是
让我们真是能够时常的来寻求你。
阿门。
让我们能够常常行在光中，主啊，我们仰望主你自己继续来恩待我们，继续来保守我们，也继续来使用我们，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在每天的侍奉里面，让我们常常能够跟随你的脚步，主啊，让我们能够快跑，主啊，我们在你的这个属天的路上，主啊，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
是的，主，
谢谢主，求你来保守我们散去后的脚步。
阿门。
谢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门。
好。